这是什么？宇宙的电波，快接。您好，这里是葵花星球。您是来自宇宙的电波吗？
你好，这里是宇宙电台，是面向全人类的外太空电台。宇宙电台聆听每一个微而足道的发声，收集声音搭载天仪卫星发向宇宙。我们在行进的过程中听到了响亮的葵花电波，以及你们对幸福快乐孜孜不倦的探索，十分动人，所以我们为你们送来了全宇宙的快乐。
哇哦，首先感谢宇宙的肯定，葵花电台就是致力于将幸福进行到底的朴素唯我主义实验。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葵花星球的每一个民众都能够得到全宇宙的快乐，这才是葵花星球的目标。
葵花电台收到你们的需求，这也是宇宙电台的希望，所以此次与你们联系也是要向全宇宙广播。只要你在喜马拉雅平台搜索宇宙电台，进入活动页面，在设计的五个主题中任选一个主题留言，就有机会让你的声音上太空。
哇塞，太棒了，这真是一份来自宇宙的喜悦暴击啊。作为受邀向宇宙发声的葵花籽，机不可失，大家发送爱的电波，快点回答，快点回答，快点回答吧。
作为葵花星球的领袖，宇宙电台希望两位主播以身作则，先对宇宙发出自己的首次电波，向宇宙喊出自己的心声。
好的。大家好，我是葵花宝典的主播娃娃。其实每一次做完节目并看到收听量一个一个增长，都仿佛得到了全宇宙一样，每一条评论，每一个点赞，都是宇宙中一颗颗点亮的星星，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这些星辰渐次组成星座，组成了星系，也组成了我们自己的宇宙，给了我们方向和动力，更点亮了我们心中的光。
大家好，我是葵花宝典的主播小诗。感谢宇宙中你们的每一次点赞，每一次订阅，每一个评论和每一份打赏，让我们葵花宝典能够蓄力前行，让葵花星球可以熠熠生辉。与此同时，葵花生长的地球更是宇宙的一员，宇宙是和谐的共同体，所以宇宙的能量在帮助我们保护地球，保护所有的物种。我们在这里也希望人类作为宇宙的一份子，能够更文明，更进步，更善，更美。
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
哎呀，停，好好说话，我不需要你送什么365个祝福。
那你需要啥？
我只有36个问题，你告诉我这36个问题的答案就可以了。36个问题，
这个好办，葵花宝典自己查去。这里是
葵花宝
典。
哎呀，我们今天特别的兴奋。我是你们兴奋的小诗。
哎，我是更加兴奋的娃娃。哎，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两分钟之内分别想出了小片和今天路上。
大家听出来那小片多敷衍了吗？
大家听出来我们这句话的背后就是我们俩又没准备。
不，你应该跟朋友们解释一下，不是咱没准备，是
这个我们
想了想就 pass 了一个一期，我们准备好了的。
对，我们觉得有一些话题我们基于现在的这个能力可能还没有聊办法聊得那么好，所以我们两个就选择投机取巧。
就其实说白了就又想跟大家玩游戏了。哎，
也不是
游
戏，这个游戏呢是很多人其实都玩过的，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大概听说过。
我没听说过。
你不是很多人，你少说吗？就是这个游戏叫做用36个问题建立亲密关系。
我们一直号称是闺蜜，对吧？但是我们俩也并不是亲密关系。
所以你做这期节目是企图用这36个问题让咱俩变得俩人好到穿一条裤衩？
当然不可能，我只是通过这36个问题知道你的底线在哪，好跟你好去约定怎么跟你分赃。
这个我就有点好奇，
这36个问题的这个游戏呢，应该有很多朋友是知道的，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应该是不知道的。
我觉得知道的少。
反正有一些博主和一些这个播客也玩过，但我们呢肯定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这36个问题主要分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一些假设性的问题，第二个部分是一些陈述性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呢是一些填空的这些补充性的问题。我们两个人会就是逐一去捋一下这36个问题，互相问，然后互相给出一个答案。
哎，你知道这36个问题发给我之后哈，
嗯，
你知道我看到最后有一句话了吗？
嗯，
这个实验最后一个，
嗯，
也是最惊心动魄元素，
就是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揭晓。我就知道你要说那个，我立刻给拦下来。
到这儿，我靠，同志们，这个真的，我感觉那个很难有人能够做到。我如果我回去跟老吴做这个的话，
哦，你们俩笑成傻逼，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可能会哭。
哦，是吗？哎，一会儿咱俩试试。
嗯，
我觉得
可以。
这个呢，
哎，这好。
今天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
嗯，
有一些问题，如果我们觉得太傻逼了，或者是我们已经解答过了，就
过了，
不需要答案的，我们就过了。
对，
我们也会跟大家说这事儿不需要答案，
对，
或者是我们的态度可能就是不，就完事儿了，也不需要解释。
对，
然后有一些问题呢，可能是太复杂或者太宏大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我们就拿出来做一期节目。
对，我们也会跟大家说这个问题，我们会单独做一期节目，
嗯，
这样呢就省得我们再想选题了。然后有一些问题就比较正常的，我们就正常回答。
嗯，
今天
这种正常的问题让两个这么不正常的人回答
也不是什么正经的，
真的是。
所以我们两个呢会以这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我们这也是刚查的36问题，
这是要签合同是吗？
没有人提前准备，一定都是第一手的热新鲜热辣的消息。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读一条问题，你读一条问题，我们都谁读谁先回答。
哦，好，
好吧，
好。
回答完了之后，比如我读第一题，然后我回答第一题，你再回答第一题，然后你读第二题，你回答第二题，我回答第二题，就这样接力进行。
行，
我们捋36个问题，好吧？
好好
好,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啊。
哎，
第一个问题，第一部分一，如果你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你想让谁做你晚餐的客人呢？我脑海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对象是郭德纲。
我觉得啊，哦，真的是
为什么呀？就是他是我晚餐的客人，对吧？
嗯，
我一定会在这个晚餐的过程中先问清楚他们到底谁能够娶我。德云社谁都行。其次，
说不定都二胎了，你别惦记了，行吗？
其次，我相信郭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涵养的人，也不会跟我争抢这些桌上的美食。最后，同样是天津人，可以唠下家常，
啊，
并且我可以把播客主这样一个身份拿出来，全程录音，以后就卖版权。在音频这个领域里，
哎，
谁能卖得过郭德纲？
那是，哎，你说的这个第三条，这个老乡的这个，
啊，
还有这个卖版权的这个，
啊，
我真的是为你点赞，
是不是？
因为刚才你说这个，我觉得你怎么着可能想说，我想找一个跟比尔盖茨。是不是跟那个，
哎，
叫什么来着？
我们那是有语言
课，啊，
那我们那是有语言结界的。我要
你没有姐，你英文可以啊？就我觉得对于这种
学
霸来讲，
我经济
学
不行。
不是，对于学霸来讲，是不是应该啊？没想到竟然是这样。
哎，不，我们要追求现实的利益，
哦，
好吧？那你呢？
只有一个人 ，Tom Hardy。
哎呀，
我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
你就是想让他做你的晚餐。
对，此晚餐非彼晚餐，你知道吗？做我晚餐的客人。哎，就这样，大家我觉得群里的粉丝都知道为什么啊。
太可怕了，你就想让他穿那个脸基尼南基尼。
我觉得我首先我先跟大家就这个描述一下为什么我会喜欢汤姆哈迪。我觉得不光是说外形比较帅，
嗯，
因为我本身喜欢很 man 的男人，
嗯，
加上他是英国佬，他那个口音啊就特别可爱，
嗯，
再加上《毒液》那部电影真的，当然他演过《敦刻尔克》，
嗯，
啊，包括那个蝙蝠侠，这个对，就是蝙蝠侠，
嗯，
我觉得都很出彩， 然后都是以不露脸的方式、
嗯嗯、
他的这个演技首先没得说，再一个毒液你知道那个配音就是他、
啊、嗯嗯嗯，
太有才了、
嗯、
而且他声称他是一个小可爱、嗯、然后满身的纹身、
嗯、
然后干过所有的坏事、
嗯、
在我评价他就是那种浪子回头金不换、
嗯、
你知道吗，就
我用四个字来给你这一段话做一个评价叫做渣男真香
对就很像，就真的他的访谈里面我当时看过他做过所有的坏事、然后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说我操，我这辈子不能就这样，我老了以后怎么办、啊、对吧，
这就有点像小罗伯特唐尼、嗯、
对对对，
我就是喜欢小罗伯特唐尼，
你好多你发现好多老外都是这样的，
对，
不过有一点哈，其实我那天也觉得这是一个当然衍生到价值观的问题，
嗯，
就是怎么有这种不良历史的也都是好像是吧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嗯、
开始变成了明星、
嗯、
对吧、
嗯、
当然也未见得是个什么值得鼓励的事儿、嗯、
对、
嗯、
对，
所以
对行吧 好、
嗯、好，
下一题你来。
第二个问题，你想出名吗？以哪种方式、
嗯、
我的答案是我不想出名，任何方式都不要。
我操、但我们
今天的葵花宝典录到这儿了，
不是
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下一期也不会再有了。
怎么？为啥？我不想出名是错吗？那我们做这个干嘛呢？
哦，那那个出名的定义是，就是朋友多了叫出名吗？就反正不是明星的那种，
嗯、
任何方式我都不要，我不喜欢抛头露脸。
嗯，
嗯
好吧，好吧、
嗯，但是跟像咱粉丝那样大家一块去聊、
嗯、
去玩、
嗯，
我觉得都是朋友，
嗯、
这个我觉得 OK， 这个我、
嗯、
但我没有把它定义成出名，
嗯、
这我没有。嗯，好嘞，你呢？
行，我想出名，
嗯，
以《葵花宝典》火爆全球的方式。所以当你说你不想出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梦想已经被抵消了一半了，你知道吧？
哦，那不是，那只能说定义不同嘛。火爆全球哦，那说明这个做《葵花宝典》这个你的目标还是要比我要远大的。
也不是，我是觉得啊，咱们两个做《葵花宝典》这件事的初心是非常好的，
对，
想要做的东西呢也是非常善意的、
嗯，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嗯。
虽然我们两个人没什么价值，但我们的内容很有价值，所以。越多的人听到这档节目就越让这档节目有价值，就越让我们有价值的东西传播得更广、
嗯、
使得我们的初心更扎实的在这个土地上面耕耘、
嗯、
你看就是给我自己的这个小出名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但是我觉得也对、哎、
就像
这也成立，
对，就比如说你在一个乡村里面做一个小学的老师，你要支教，如果有一个记者要去采访你，是答应是不答应呢？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把这种善的概念或者是我们想要追求向往的那种真善美也以出名的这种手段去传递给更多的人、
嗯、
但出名并不是目的、
嗯、
出名或者是说火了或者我当 KOL 也好去做一些节目也好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写公众号发微博都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不仅仅就是我做了这期节目、
嗯、
就如果止于此的话那葵花宝典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你说完这些话我突然就明白为什么我活到三十多岁还是这么的失败，就是很 loser 的原因、
嗯、你没有啊？
我真的因为从很多的这种就是内在的动力上来讲哈、
嗯、
我没有，
那不挺好的吗？
不好啊，如果我以前就能想
到这活累活都让别人干了就是
不是就是如果你说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哈，
哎，能者多劳那期是白聊了是吧
好吧，我有价值，我不是 useless。 好，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啊、
嗯、
在打电话之前你有没有排练过你想要说的话？为什么？我的答案是 of course every time。 为什么？因为怂。我不知道给大家讲过没讲过啊，这个我其实一开始我们有一个选题，
你说这个我都很好奇，排练，
对，
排练说话，嗯，
我很久以前就跟你们娃娃姐提过一个选题，但一直到现在也没聊，一个是我也没准备好，所以我就没有再提，叫做社恐。
哦、
我相信很多人号称自己有社恐，但其实只是不愿意交往，不叫做恐惧，恐惧和不愿意是两个概念，
完全本质不同。
对，然后我的这个社恐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签了这个日光派对，是我们日光派对非常重要的成员之一哈
啊，
对，不要脸。然后那个我们去日坛录节目的那一天，不是录节目那，是后来我因为一些别的事儿想去找一下李叔，然后提前也跟他这个 约定过了，说我们下一周如果有时间我去找你们一下。
嗯，
下一周的差不多周四周五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周快过去了，我该跟他去敲定到底哪天，因为我正好转一天也有一些日程，离他们那儿也很近。
啊，
在前一天的下午一点多左右的时候，我就打开了我和李志明同学聊天对话框，敲上了一行字：李叔你好，明天下午你们在不在公司？我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如果你们方便的话我就过去一趟。打完了之后我就盯着那个屏幕五分钟，删了，关掉了聊天对话框，打开我的其他的一些程序工作一会儿，然后差不多三点再打开跟李叔的对话框，把刚才那段话又重新编辑，换了一些语序，或者是变成了比如说啊，李叔明天我正好路过那儿，有一个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事儿，如果你们明天在的话我就上去看看你们
啊，
然后五分钟盯住屏幕五分钟，删了
啊！你这么纠结，
然后开始就干点别的事儿，干点别的事儿之后，我就后来跟他说：“操，不行。”最后四点半左右打开跟李叔的对话框，敲进一行字：“李叔，明天几点几点你们在吗？我去什么什么事儿？上次跟你说的还记得吗？”然后就逼迫自己摁下了回车键，回车键摁完的那一刻，我立刻把那个对话框关了，我就生怕他回给我
啊。真的假的？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所以当问出打电话之前你有没有排练过你想要说的话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老子不想打电话，我也不想接电话，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就很难受。但是呢我又能够理解，我也经历过。现在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因为找到了新工作，我就把我原来的社保挂靠那个单位要减员，然后要现在这个单位重新增员。那原来减员的时候你需要跟他打电话进客服沟通，我就在给他打电话之前把号码拨到了手机上，在我的工位上先想，我要跟他怎么说，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我的语序是什么样的，态度是什么样，大概要说多久，怎么去阐述这个问题，然后起来走到楼道里，我绝对不会在工位上打电话，走到楼道里拨通，然后比如说 N1 N2 什么的，到他人工会跟他讲，就把刚才那一套基本上完整的背下来。
要背下来，
就你自己心里会默念一遍嘛，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思路啊。谁谁谁，你好，我是什么什么原因，因为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我要干一件什么什么事儿，麻烦你帮我尽快处理。然后我的原因是什么，然后通过他的这个反馈，我再一步跟他说。所以，如果打电话之前我没有去排练自己要说的话，我是做不到的。我会，如果我
紧张啊，
不是，就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如果是我主动给别人打电话，我一定会提前排练好我要说什么，我大概也知道对面的人会是什么反应，然后去说这些事儿。但如果是别人给我打电话，如果是我爸这种，那就肯定无所谓，我就知道比如说他就是闲聊天，这就还好。比如你给我打电话，我大概能判断是一个什么样方向的事情，或者是闲聊天，就还好。但是一个陌生的电话或者一个什么，
哎，你说这是跟掌控感有关吗？
不知道，社恐这个回头我们可以再做一期节目。
好吧，
好吧，你的
没有。如果你描述成这样子的话，我没有。我觉得就
打电话之前你从来没有排练过。
不排练，我但是有一点我会想，就是我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
嗯，
就我打这个电话是要表达什么？
啊，你
中心思想
是
什么？但是第一句说啥，第二句说啥，或者是我要背什么，就我不弄。我觉得跟什么有关系啊？就跟那个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做销售有关，做剧目销售有关
啊。
可能练的多了吧，这有些东西就是不需要
融会贯通了。
对对对对对，
我现在我能理解你，因为在做完播客这档节目，就是做咱们这个《葵花宝典》这个节目之后，我在这个方面上的症状是明显减轻了的
啊，是吧？
对，你是可以比较自如的跟别人再去交谈，不用去前情提要或者假设一些什么样的环节，然后预判我会怎么样，就不会了。我可以随机应变的这个能力会强一些了。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除了打电话跟人面对面交流，尤其是那种怎么说，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正式的场合一点的话， 那个大脑皮层可能会相对来讲更加警觉和活跃一点。
嗯，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怕冷场的人，所以可能会聚精会神的听别人说话，然后比如会想说这个
接话的频率，
嗯，
然后包括说话的内容，
嗯，
这个内容我怎么能不让它掉到地上，
嗯，
然后就不让它冷场尴尬或者是这样，
嗯嗯，
但是其实会比较累，
嗯，
但也仅仅就也就是这样这么一回事儿，
哦，
接电话不会有压力，那我属于你说的那种人，就是我不愿意就是不愿意的那种人，
哦，
不愿意接电话，不愿意那啥，但是我有个很神奇的功能，如果电话来的时候，
嗯，
你比如说银行好多打电话的嘛，
对，
有一些我就会挂掉，
嗯，
当我选择接起来的时候一般都是有正事儿的时候就是这样，挺神奇的，我也不知道为啥，
哦，
但现在也打电话也很少
少，一般给我打电话的陌生号码全都是快递，
对，现在快递都不理我，你知道吗，就发给你跟你家的样子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成人后情绪总反着表达，你想哭就哭吧，明天总要微笑吧，走着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街角的酒楼推倒了，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想着想着怎么样子淹没糊了，当初多特别的一个平凡的，又竟人海里匆匆着，也许没那么复杂。行吧，那后面第四个问题，
啊，第四个问题，你的完美一天由什么组成？
我啊，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因为太大了吗？还是因为什么？
就不同样特别多，你这一天二十四小时可能都装不下我觉得完美的一天，我也可以特别简略，就我觉得这一天的内容是二十四小时不够装的，再一个呢，
嗯，
这个完美的定义是啥，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大，
那咱录期节目吧，
对，我觉得可以单独拿一些
讲一讲，
做一个节目，
可以可以可以，
我觉得那如果特别敷衍的话就睡觉，我觉得就对吧，这个明显太敷衍，好，那下一个，
对，这个那下一个啊，你最后一次独自唱歌是什么时候，
嗯，
最后一次和别人一起唱歌是什么时候，我的答案是我最后一次独自唱歌是刚才在做饭的时候，
嗯，
最后一次和别人一起唱歌是什么时候，是刚才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
哦，对，我的答案，我刚才最后一次唱歌最近的，
嗯，
就是我刚才录小片365个祝福那一句，如果再往前倒应该是昨天晚上，对，老吴，
嗯，
和别人一块唱歌，就是刚才就还是跟你啊，这个问题太破了，
太破了，下一个
破问题，
那下一个，
好，第六个，如果你能活到90岁。在你人生最后60年里，你想拥有30岁的大脑还是身体？
哦，这个是个好问题。
我看看啊，
就等于说你在30岁的时候，你是保留你的大脑还是保留你的身体？过完后边的60年，
大脑
啊，
我会。你看我跟你讲，你看哈，我就说，我的大脑连读着一个问题，
嗯，
我都得把它拆解开，就像我之前跟你讲的，
嗯，
如果特别书面或者是一些系统性的东西，
嗯嗯嗯，
我要在脑子里形成图像，
嗯，
就要重新把它翻译一遍，
嗯，
如果你敢想象吗，我到90岁我得老年痴呆成啥样，就是这个多可怕，
哦，你是这么想的，
对，所以而且呢我不想永生，我就觉得人
他也没让你永生，
就是你肯定如果你30岁身体肯定特别好嘛，
嗯，
我90岁身体特别好，你就想吧，我还是30岁那个时候身体，我可能还能再活到120，你知道吗，
嗯，
就是所以我觉得身体上我要符合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现象和规律，但是大脑上我希望就再退步的话我就觉得自己就没救了，
哦，
就包括30岁的一些思辨能力啊，你的分析能力啊，
哦，
你的理性啊，
哦，
或者是跟大脑有关的，你的脑子能控制的一些的，
嗯，
我希望还是能够保持这样，所以我希望90岁的时候可以像我30岁现在这样，就
哦，
保持一下清醒就挺好，但身体其实无所谓了。
哦，嗯，那我跟你完全是不一样
啊，怎么会？
我想保留30岁的身体。因为我是这么，我先说啊，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身体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硬性的硬件。
嗯，
那么他说的大脑和身体，大脑我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思维能力，那身体就包括这个脑组织，
我把脑组织和思维能力分开了，对吧？如果是这样的前提啊，他这么理解没问题吧？那我们把这个身体维持在一个我年轻有活力的地方，这个三十岁的时候，剩下的六十年，我的思维能力，不管是停留在现在，还是等于说我有一个健康健硕的身体以及大脑，我是非常有可能，而且是有极大的可能锻炼我的思维能力日益趋向更好的，而不是日益退步的。所以我现在停留在三十岁，至少是一个比较高峰的时候，就是这个身体是一个比较高峰的时候，我是有这个身体机能能够把我的这个大脑逐渐这个思维逐渐再去锻炼得更好，哪怕不是更好了，他只是日益退步了，变成一个正常人一样，我还有一个健硕的身体，我可以去爬山，我可以去旅游，我可以活得非常的丰富多彩。哪怕我是一个九十岁时候的大脑的思维，那现在九十岁的爷爷奶奶的思维也不差呀。那他们可能也是经历过世面的，这个思维这个东西就是跟你后面的日子你到底会经历什么相关的。那经历什么呢，非常是跟你的身体状况是相关的。我的身体状况会让我去看更多的世界，而不是躺在医院里面去看那个数字的那个表。我的思维肯定就跟我的身体这个带我去哪儿是直接挂钩的，所以我选择留着三十岁的身体，然后大脑会随着这个身体的变化而变化。
都有道理吧，都有道理吧。但我觉得有一点，我听到你说的这个有一点矛盾的地方。你说这个，你有这个三十岁的身体，你可以带着你的大脑去训练，那还是大脑去控制的呀？
不是，是就是就比如说啊，你刚才说这老年痴呆或者是小脑萎缩，它是一个病理性的病
啊。
那我可以至少保留我三十岁的身体的时候，我是不会有这个病的。我的思维能力，在我的这个，就这么说。你哪怕现在你这车这个硬件你不去，你要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这个顶配的状态的时候，你这个软件是有更新空间的
啊，
是类似于这样的，我是这样的逻辑。
明白了，好，可以啊。
好吧，那好，那我们下一题啊。第七题是，你有想过你会怎么死吗？我的答案是，我想过，而且可能很多时候都会想，但是呢，没有，又没想过，因为你也不是，这种东西不是你想了就能有答案，或者是有一个确切那个什么，你肯定都就类似于一种意淫，
嗯，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没想过，没想过我怎么死，
哦，
就没想过。我觉得，
我补充一点啊，
嗯。
我之所以说我会想这个是什么情况下会想啊，两种。一个呢是我过马路的时候，就类似于这样的情境，你在过马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这一步如果踏出去了，前面那个车就会把我撞死，你会脑补整个画面。
嗯，
这是你想过你怎么死。比如说你在高山在一个边上，你知道你踏下一步就是死亡的时候，你会脑补你死亡的那个
过程。
这就是我想我怎么会怎么死的这个。
这我也没有。
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比如说你特别沮丧的时候，你想说哇操死了好了，然后你就想象自己从这个比如说28楼跳下来。
嗯，我想让别人死，自己也没想过。特别气愤的时候，我没有想过，也不知道为啥，就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挺大的一个话题，它无非就是一个方式的问题，但实际上它。由这个方式的问题产生的各种心理波动和思想活动，我觉得太复杂了
啊！对
对
对,
对吧？
对对 对, 对，我们其实也刚才我的答案也只是就是那一个瞬间的
画面，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单独做一期。
你真棒，咱们已经几个选题了，
俩了，
我的天！好吧，你下去下面
第八个问题，
嗯，
举出你和我的三个共同之处
啊、你说。
得想，
就这还得想，我已经把就是优先权让给你了，你先说。
咱俩三个共同之处
很简单，
葵花宝典
也算一个
啊，然后
都是葵花宝典主播嘛，
爱思考。
嗯，第二个，嗯
啊，人品好。
第三个啊，
怎么你是啥呀？
我为什么会说我把这个问题的答案让给你呢？
对啊，
我脑中的三个答案立刻就蹦出来。
什么呀？
女的活的是人。
哎呀，好肤浅，这么 low 吗？我这刚表扬咱俩这爱思考，这啥破答案啊？啥
么鬼？
哎呀，这才是我们葵花宝典。
你就差说脚一样大，
脚不一样的，
我就说这意思。那头发颜色还一样，都俩鼻子，俩鼻子，俩眼一鼻子，
是人啊！你要把是人往下分解，不就是这些？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好，来吧，
好吧。第九个问题啊，
嗯，
在你的人生中，什么让你最感激？
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我出生让我最感激，因为没有那一刻就没有后边的所有事。
嗯
嗯，这是我的答案。
我答案跟你一样，就我觉得这种问题就是好多时刻其实我觉得都挺感激的。
对，
但是你非要分一个最，
对，嗯，
那就只能感谢妈妈了，
就是最头里嘛。
哦，我也谢我爸。
没有他也不会有你，
他的子子孙孙。
啊，下一个问题，
破问题，
下一个，
第
十
个，如果你能改变你成长的方式，你会去改变什么？
嗯，改变性别。
人家说成长的方式好吗？注意审题。
对啊，就是有些地方该长出来让它长出来，
比如小鸡波尔。什么都不会改变，
什么都不会改变。
嗯。
哇，你对你的成长方式如此满意？
不是，就是因为缺点太多了，这实在是
挑不出来一个最。
对，就很难挑一个最。而且吧，这个成长的方式，我觉得不取决于我，取决于我妈。你说我那我只能把我妈改了，就太难了，所以我就没有这样了。嗯，
哦，
不会，没有，
不会。哇塞，其实我也很，就是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会改变什么，但是我从这个问题里面，我觉得我们啊，等这个最近大热的一个片儿在播完了之后，
我刚想说，
对，小舍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了哈，但这部片子我们刚才在吃饭的时候还在聊，
嗯，
对孩子的教育啊，成长的方式啊，包括我们两个之间的区别，
嗯，
都做了一些探讨，我们觉得这个挺值得聊一期的。
对，
等这期等这个片子结束了，然后我们也基本上都看完了之后，我们把这个话题拿出来，可以做一些深入的探讨。
这是为什么刚才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其实我脑子里也过了这个电视剧，就没法说，就是觉得对比他们，我挺好的，还能撒尿和泥呢，不想变，挺好的。
对，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想变。
啊，下一个，
下一个啊，第十一题，
对，
用四分钟尽可能详尽的告诉我你一生的故事。四分钟呢，对我们这个节目就有点太划水了，就是简单的用。
等会儿，你刚才有点太划水了，我脑子里我想说，嗯，怎么答案跟我不一样？不是四分钟讲述的太长了，有必要吗？别人太划水了，
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太长了，就等于说我们用四分钟，我四分钟，你四分钟，一共十分钟，充时长，这不就这意思吗？
哦，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
没必要，
而且我。一生的故事，你们听了这么多期了，你们不知道吗？
我
哎，什么
能是一生呢？这是诅咒我们，
就是
还没过完呢，
我还没生呢，
又是个破问题，
破问题。对，你下面一个
十二题哈，第一部分的最后一题，
嗯，
如果你明天一觉醒来，拥有了某种新的品质或者能力，那会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问的是
超能力，
希望是什么？
超能力呗。
都有都可以，我觉得不一定非得是超能力，就是新的品质或能力，就比如说你现在比较穷，你的新的品质能力就是富有也可以吧。
哦，我希望我自己拥有的能力是改变世界的能力，就像灭霸打一个响指啪，改变世界的能力。
哦，
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吧？
不是啊，你现在做的每一个举动都在改变世界，这叫蝴蝶效应，你学过吧？
嗯，这个我知道，就是
所以这不是新的品质。
就我啊，这不算啊，
你现在已经可以改变世界了。
我怎么可能？就是
蝴蝶效应嘛。
好吧，那如果要严格定义不算的话，那我希望，我希望我拥有瞬间移动的能力。
哦，为什么？
就省了很多脚力，想去哪就去哪，节约了很多时间，然后可以跟踪我想跟踪的人。
哇
哦，对，就瞬间移动。
你想跟踪谁？
汤姆哈利。我想跟踪老吴，看他是不是出去搞破鞋了。没有，就瞬间移动就很爽啊，就是节约了好多时间，然后去见各种想见的人。哦，对，
真棒。我的话呢，我刚才第一反应我给 pass 了。
为什么？
第一反应是我想拥有心想事成的能力，但是因为我心里想太多事儿了，很多是很龌龊的。
就我觉得哈，这个就跟我那个改变世界能力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太大了，你知道吧？
就比如说我在床上默默的就想，哎，
现在我要是躺在一堆云里该多好，然后我真的躺在一堆我就摔死了，就不能有这种能力。所以我后来呢，我就决定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如果有一种新的品质或者是能力的话，我希望我会飞。
嗯，啊，跟咱俩这差不多了。我也不是为了节省时间，我就是觉得单纯觉得爽。
不是，你在梦里也没少飞啊，你体会一下那种感觉，你知道飞是什么样的。
对，我就
对啊，
我就是单纯觉得飞一定很爽。
嗯，
对，
好吧，
好吧，
嗯，第一个部分我们就整
体就
结束了啊，
嗯，就是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也是11道12道问题，你先吧，
我先啊。第一个问题，这等于说是顺着捋下来第13题，如果水晶球能告诉你关于你自己、你的人生、未来或者任何其他事情的真相，你想知道什么？
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水晶球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这一个问题就浪费了，你知道吗？不是，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就有一种就有毛病，你知道吧？
嗯
嗯，
我的答案是我不想。
啊，
我甭管他真假，我也不想。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会死。
不是，你俩的就比如说水晶球放在这儿，然后你那个巫婆说你问吧，这个水晶球可以告诉你一切。你问他，水晶球，你这辈子说过的所有话都是真的吗？水晶球哽咽了。水晶球裂了，你知道吗？瞬间炸了，
我裂开了，
真的，
我裂开了，是这么来的，是吧？
哎呀，这笑死我！下一个问题，
哎，人生这根本就没有真相，全是假的。
咱俩真是太胡逼了。
来吧，14题，
嗯，
有没有某样东西或者某件事让你魂牵梦绕很久却没有实现的呢？为什么还没做呢？
你要敢说汤姆，我跟你急。
哦。某件，人家说的是某样东西或者是某件事让你魂牵梦绕很久却没有实现，为什么没有？
跟 Tom 那个什么一下不是某件事儿，
那都不算。如果到了魂牵梦绕的地步，
哦，
没有，
哦
nothing。
为什么还没做？就是你没有一件事让你魂牵梦绕很久的。
嗯，没有
啊，
没有。
哦，我的答案应该是魂牵梦绕很久，但是还没有实现的，就是一夜暴富。
嗯，对，我就知道会跟钱有关。嗯，那这也算我的。
为什么还没做呢？是因为老天他还没做。
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那就不能说十三题是一个破问题，你应该去问问水晶球，你知道吗？水晶球又合上了，这。
水晶球说：“你浪费了我的一生。”
我突然想起你录那小片儿来了，你知道吗？
哪个小片儿？
就是你那个水晶球下去里面，
啊，为什么？
哎呀，
笑死我了！
哎呀，好吧，下一题啊，第15题，你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我一生最大，这跟刚才有一个那个，
我跟你
说有点像，
这种一生的问题都太大了，都没过完呢，谁哪知道？你只能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对，
但是
嗯。
能算上成就的事儿，这又是个很大的事儿，只能说对个人而言吧，
对个人而言吧。我觉得我现在截止到目前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明天。
嗯
嗯，我就只能给我这样一个答案了。
好，这个答案挺深奥。我目前来讲，如果按照这个问题上的答案是肯定没有，但是目前为止我觉得不敢说是成就，
嗯，
至少让我觉得比较有
成就感，
成就感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做葵花宝典。
嗯，
对，因为只能说是尽绵薄之力分享一些走的弯弯绕吧，找到一些共鸣，然后也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当然也不能说帮助吧，就是是吧，就是反正
是
这么个意思，
绵薄之力，绵里藏刀。
对对对，
绵里有一个刀比刀，
绵里藏刀。那是库里藏刀啊，
棉裤。
罢台了，
下一个，嗯，下一个。
16题，友谊中你最珍惜的是什么？
嗯，
直觉哈，就进入脑子的两个字儿，
嗯，
正直。 政治，
嗯，
哦，也未当中，我觉得朋我就是朋友政治很重要，就是他跟真有关系，
嗯，
包括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嗯
啊、是什么就是这样。当然，我觉得这个要求也挺过分的，
嗯
嗯，对，但政治是要的，
嗯，
政治不代表说他表达方式是虎的哈，
嗯、
就但至少他那、对是一个政治的人，嗯，
哦、
你呢？
我的答案是陪伴。
我果然能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就是那种先满足自我需求的金牛座，就这个就真的体现得淋漓尽致。朋友谊中你最近怎么陪伴？24小时陪着？
不是、
哦、
不是这个意思啊、
哦、
我解释一下啊、
嗯、
友谊之中我觉得最珍贵的是陪伴是什么意思，因为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不需要去要求别人做，
嗯嗯嗯，
而他主动去做了的事情，
嗯嗯，
在友谊当中既不是付出，
嗯，
也不是说其他，因为是友谊当中，像你说的政治，我觉得是个人就得是，
但我的经历就是曾经
有些
不
是人，
对
吧？
对，这太恶心了。
对，那就是基本的嘛。哦、但是友谊中啊，就是如果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嗯，
那我觉得我最珍惜的是他付出在这段友谊中的时间。那时间对于我来说就是陪伴嘛，像比如说其他的像互赠礼物呀，或者是你相互的惊喜啊，它都是基于我愿意把我的时间花在你身上
啊
而去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最最珍惜的东西。我给你发一条搞笑视频，你给我回一个哈哈哈哈哈，也是你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对我的陪伴。
你说的这个让我又有对自己的反省，我觉得这个挺好，就是还是很细节的，我觉得说明我还是没有朋友，就说明我没有在友谊里。
没有朋友，朋友，我当你一世朋友。奇怪，过去再不堪回首，怀缅时事其实还有。你试过将我营救，朋友，你试过把我批斗，无法再与你交心联手，毕竟难得有过最佳选择。
好
吧，
下一题啊，第17题，你最珍贵的记忆是什么？我最珍贵的记忆是我想
你想不起来
不是，说出来有点扯淡，这个好像在我们聊梦的一些里面聊过。我觉得啊，我是一个也不能说是启蒙很早，但是呢是一个能够记住自己3岁之前甚至2岁多左右时间事情的人。
我觉得这点很牛逼，这是智，就是智慧的智。
所以我觉得啊，有一段记忆对我来讲很珍贵，不是因为它有多特别，
嗯，
而是因为它足够早，
嗯，
我也不知道它是真是假，它有一种薛定谔的美感。
哦，
这个记忆呢，就是我在我们家的床上，桌子上有一碗鸡蛋羹，我要越过我们家的地去吃那碗鸡蛋羹。
哦，对对，你跟我讲过。
然后鸡蛋羹最后打碎了，然后我妈又说没事儿没事儿，又给我重新蒸了一碗之类的故事。
嗯，
对，就是一个非常早，但是我那个时候应该还在一个巨小的床上嘛，估计也就是2岁多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
嗯，
因为我上幼儿园当天的记忆我是记得的，我3岁上的幼儿园，
嗯，
所以那肯定是那之前。
嗯，我最珍贵的记忆就是你召集那个网友们给我妈录的那个
哦，
那个
祝福视频，
那个，
对，祝福那个音频，
对，这个是最珍贵的。我觉得
哇，你真的是没有朋友。
对，真的真的，那个是最珍贵的。剩下的吧，你要是再往前倒，我爸送我那个百科全书，12岁那年过生日的时候，
哦，
那个也算珍贵。
嗯，也是没有父爱。
没有父爱，就我因为记性真是也不太好。
哎，
觉得这挺珍贵的。
可以可以可以。好好，我们下一题啊。
哎，这个你最糟糕的记忆是什么？太多了。
选出一个之最呢。
啊，我靠，我觉得都挺那啥的。糟糕的，我觉得最糟糕的，如果是，
嗯，
咱就不说小时候，刨除身体上的伤害哈，
嗯，
我觉得最糟糕的可能就是那段感情带给我的，
啊，
嗯，那个是最糟糕的记忆。
啊，
对，
哦，
就是阿杂看到别人那种
不堪，
对，就是不行，
那种背叛。嗯，我跟你说，那都不是一个片段，那是一段时 间，就最糟糕的记忆。
是，
你呢？
我最我先说啊，
我果然是没有朋友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最糟糕的记忆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可以凝练成我们人生中的糗事儿之类的，类似这样的话题，我们也可以找时间聊一起，因为你已经说了太多了，我就非常想就扒开人性的本质，看到你内部到底有多少多糟糕
啊！
我回头可以聊一个这个话题。
啊、
然后我的答案呢，如果根据这一题，我第一个反映在脑子里面的事情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因为没有憋住拉哭了，而且还不敢告诉老师。
这种我没有，我真没有。
而且我还不敢上厕所，我就不敢告诉我回家跟我爸说，爸爸，我拉到了裤子里。
哦，太味儿了，
非常糟糕这个记忆。我现在就是身体还有那个触感的记忆，你知道吧？
嗯、
哎呀，好吧，我下一题啊。第十九题，如果你知道一年后你会突然死去，你会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吗？为什么？如果我一年后突然死去，就我知道我一年后会突然死去，有这个明确的时间节点的话，我会改变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再一次我会去辞职，把我身上所有的存款花得干干净净的出去玩。
嗯，
这个是
不留遗憾。
对，这是一年。但是如果说你知道你明天会突然死去，或者是某一天会突然死去，你会改变吗？那我不会。
嗯，
因为那个是一个不确定的时间节点。对，这是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是不会，就是这样。
嗯，
对现在生活挺满意的，因为我爱的人都在身边，
嗯，
也基本上跟老吴天天在一起。
嗯，
可能唯一想要改进一点点的就是把跟他的相处时间就再
缩短去见 Tom，
就最好是粘在他身上
啊。
嗯，就是这种的，我不能想，你知道吗？
嗯，
我觉得好像爸妈离开这是一个就是养老送终，这是一个人生必然的嘛。
嗯，
但是我就一想到另一半这个事情就不行，就一想到就要落泪的那种。
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老吴平时对我并不好。
我的天哪。
我曾经问过老吴一个问题啊，
嗯，
我说你觉得你爱我多还是我爱你多？
嗯，
然后
老吴说你有病吧。
不是，老吴说当然是我爱你多，就是他爱我比较多。
嗯嗯嗯，
我说不对啊，明明就是老娘把你照顾得很好。
嗯，是
就这种。他说不是，是内在上的东西。
嗯嗯嗯，为他的不做就是不做卫生啊，不做家务啊，找了非常多的借口。
对对对，
妈的。好吧，下一题。
友谊对你意味着什么？
陪伴。
这不是你说的吗刚才？
哎，
不对。哦，对，这是我该问的问题。
对。
对，
你就你的
啊，你我想我说出了你的答案。你友谊对你来说意味着是陪伴。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聊过这个
说过了。对，
但我觉得我的答案是帮助。对，友谊对我来说意味着是帮助，可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是对你自己的帮助，
也不是别人对我，就是我对别人，就是这是一个互相的东西。
嗯，
因为你知道能说称之为友谊的当然也有忘年交哈。
嗯，
但大部分我们可能指的是同龄人。
嗯，
然后在八字里面它归结为比肩，就是比肩跟肩一边平齐。
嗯，是。
但实际上其实你知道我是比肩为忌的人
啊，
就朋友多了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害处。
对，
我会很累。
对，
所以我觉得有那么五个以内吧。
嗯
啊，就是大家共同的那种
三五好友。
对，就可以了。
对，
互相有个事儿什么的招呼一声，比如我帮你看一下孩子
啊，
对吧？然后你难的时候互相救个急，你帮我撑个场，就是这种东西。
嗯，
是都是事儿上见的。
是。
嗯，你呢？
友谊对我意味着，其实我刚才那个答案已经说的
陪伴吗？
对，比较那什么了，就是陪伴。
而但是这个有很多细节，你刚才也说了。
是，其实这个我没有什么太多要补充。
嗯，好，二十一题，
二十一题啊。爱情和感情在你的人生中起了什么作用？
你们俩倒是起点作用呀。
不是啊，哦，就
爱情和感情你们俩在哪儿呢？我就指着你俩鼻子说。
不对啊，
你该起作用的时候得起作用啊。你们俩现在在我的生命中是他妈灰的都不能点。
只是现在没有，你以前也不是没有啊。那以前一点作用都没有吗？
作用的话，我觉得爱情和感情不能说让他们起什么作用。我对我来讲哈， 我这个题好难啊，因为我没有办法把爱就是感情和作用挂钩。
哎，我没有朋友，你没有爱人，
真的，对这种问题就非常难回答。
对，因为它真的不是一个作用。你说爱情和感情在我的生命中是什么样的位置？我可能比如说是二三名，或者是就类似于这样，它是一个很珍惜、很珍贵、很美好的样子，这些我都可以描述。但是你说让我把它就是起了什么作用？它没有作用，它不是一个这种作用。
我的答案哈，
嗯，
还真有作用，
嗯哼，
就是它会更加激励我，然后激发我的责任感。
哦，
因为我刚才真的是有细细的去回想一下，当我在面临一些所谓在感情之中，不管是亲情也好，还是说跟老吴之间或者之前的那种，我发现就是会激发我，会激励我，然后会变得更有责任感。不管是两个人相互之间的事儿，还是说曾经受伤害之后回归到自己反省自己，也会让我变得更有责任感。
哎，你说完这个，我更新一下我的答案啊！
啊，怎么了？
爱情和感情在我的人生中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让我看清了我自己。
嗯，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作用。
对
对，
就是我知道他们都不配。
嘿，真是
该骂我的就骂啊！你们也可以试试，好吧？下一题，二十二，
分享你认为我身上的五个优点，就是我说你，对吧？那这个，首先我觉得这个，学习能力，然后思考的能力，然后这个文笔的这个能力，这个其实可以归到学习里面去吧。就反正你给我的感觉，这个多才多艺。就是这个才不是说我能唱歌会跳舞，不是指这种，是真正的才华，这个沉淀文学，就是这个文化上的这个东西，对。然后优点哈，善良，
要大话吗？你愿意怎么说都行，你说的越多越细节我越高兴呢。
不是，是因为每个大块我都能说出细节来。很多点，
那你说吧，
但是我要把它总结归纳一下嘛。做饭好吃，对，五个优点。
做饭
刚吃完，
好吃，我的天！
刚吃完，
好吧，行，
嗯，
谢谢，你身上的五个优点哈，
正直
啊，善良，
嗯，
这应该是两个点对吧？
对，两个点，两个
不一样
，不一样，
对对对，有责任心，
嗯，
有母性的光环，很勇敢。五个点，
听完你说完这五个优点，我基本就可以给我自己盖棺定论了，就是一个智障浓浓的时候冒着这五个点，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就是就这样也挺好，反正对了。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回到那个问题，就我为什么希望保持三十岁的大脑，就真的不能再退化了，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天津啊，有一个有一个也不是俗语，就是一个称呼，俗称，管一些人叫二他妈妈。
对，我跟你讲，我就是，真的是。所以我说那个问题，你说咱俩这个选择真的就是有什么哈，你就想去找不自己没什么的那个点，所以我就没什么，因为我没有这个三十岁，就是三十九十岁不能再退化了，就必须要保持，你知道吧？你可以理解我了吧？
哎呀，笑死我了，好吧，
来吧，
下一题啊，23。你的家庭多亲密？你觉得自己的童年比大多数人都快乐吗？我的家庭其实我在节目里也说了一些，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并不是很亲密的那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规划好自己的领地范围。就像孤狼一样。
天哪，你们家头狼是你爹吗？
头狼是我，
还孤狼嘞，
阿尔法。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也不能说多亲密，也不是那种每天你侬我侬，你爱我我爱你的，不是。但是大家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然后我觉得我的童年比大多数人都快乐。没人管。我都是靠自己，但是我自己因为是一个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所以我就是天生遭人嫉妒，但我自己很快乐，
很有成就感。
这个问题我的答案非常的凡尔赛啊。
对，
但谁让就是
事实就是如此，没办法，你知道吗？能凡尔赛的人，他也就真的是，
我是真的干了呀。
对呀，
你的答案呢？
我有多亲密？目前来讲很亲密，
嗯，
亲密到比如互相洗裤衩，
嗯这种亲密，
嗯，
对。然后童年快乐吗？挺快乐的，对。然后
没少撒尿和泥，
对，就更没人管，出去打仗想打谁打谁，打完了我妈给我撑腰，就这种的。
这个问题
除了不好好学习。
嗯，
就别的都行，
你越不好好学习你越快乐。
就因为能力有限，我从来不在学习上逼我自己。不过据我妈说哈，我小学一年级，就为了把那个一，咱们那不是写一嘛，写字儿嘛，就要把自己这个写的这个一铅笔字要写的跟印刷体一模一样。然后一个小学生要 K 就写到10点半，那田字格那本儿都让我擦破了，然后我就撕。我妈说你不准撕，我就会较劲到这种程度
啊。
但是也仅限于就是
我有一个问题，
照猫画虎
啊。我有个问题，你都一年级了，这事儿还是据你妈说，你自己没印象？
没印象。我跟你讲，哎，我只是 说个题外话哈。你看老吴那天跟我妈也在聊，说他2-3岁的事儿，我妈就问他说：“你能记得到？”包括我爸也是，然后我爸说他小时候什么我奶怎么怎么，我妈说你能记得到，然后他俩都说对啊记得到，怎么会记不到？我妈也记不得，我也记不得
啊。
但是，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哈，从不能说是命理学上来讲，就是这个所谓这个大脑开窍哈，有的人就是能忆七生之志，就有这个。回忆七生的这个智慧，他就开启了。所以就像你们这种就属于那种天资聪慧型的，他就是有这个部分。你像我，你别问我说一年级，
水晶球你说的都是对的。
你问我昨天的事儿我都不一定记得，我还会想半天。
真是，行吧，下一题。
你觉得你和母亲的关系怎么样？回答特别好，像朋友
啊。
对，
言
简意赅，大家都能知道。
我跟我妈的关系呢，我在某一期节目里也说了，我跟我妈的关系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我非常爱我的妈妈，但是我并不喜欢她。
对，其实不喜欢的是她的一些点。
对，她在作为母亲这个职能上是非常合格的。我是很爱我的妈妈的，我愿意为她付出一切，但是我并不喜欢她。
你说到这个做母亲的职能上，恰恰相反，就我妈在履行母亲职责的这个方面并不怎么地，但是不妨碍我爱她。
对，
就是
我也不妨碍
我
爱我妈，
而且我现在觉得就是她做的不好哈，就不好了。
对，就放人自流吧，
就
眼不见心不烦。
对对对。好，第三个部分，
好了，我们第二个部分已经全部都回答完毕了啊。然后第三个部分是一些类似于补充的这项问题。第25个问题，分别造三个句子，这个三个句子里都需要包含我们这个词儿。例如我们同时在这个房间感觉巴拉巴拉巴拉，就这样的啊。三个句子啊，第一个，我们都是认真负责的葵花宝典的主播。第二个，我们都是认真负责的葵花宝典的女主播。
哎，这答案太糊弄了。
对，第二个重新说啊，我们都是善良的，想要为这个世界造就更善良的一些作品和营造更善良氛围的小姑娘。然后第三个句子是，我们都对未来抱有着最大的期待和最希望能够达到的宽容度。这是我的三个，
我的句子是，我们俩现在在小诗的家里等待录完这期节目之后开启我送他的生日礼物，我们感觉很兴奋。然后第二个句子，我们都很爱彼此，希望对方能更好。第三个句子，我们都真心的祝福对方能够心想事成，达成所愿。没了。
你说完第三个句子里，我现在的眼前有一片金山。
真假的，
一座金子的山。
哎呀，
好吧，这是25题啊。第26题，
完成这个句式的句子啊，我希望我有一个能和他分享什么什么什么的人。你的答案，我希望我有一个能和他分享我们俩共同生孩子抚养孩子的人。
你这话说的就是你
老吴
呗， 但是你不是你希望了，就是你在督促老吴让他努力呗。
那哎呀，我希望我有一个能和他分享
他的童年的人，你就是希望有个孩子了。
啊，对，他的童年的人
啊，宝宝快来，
可以
可以啊，我希望我有一个能和他分享我的身体的人。
你得多他妈饥渴！
哎，但是哈，说真的，约炮不行啊，
不行，
不来啊，不来，就是正经想娶我的，拿着身份证、民政局见啊，
分
不跟户口本，
分享你一生的人，
凭什么？
你刚说约炮不行吗？不是，
来吧。
第二期，如果你想和我成为亲密的朋友，
我不想。
请分享你认为很重要并一定要让我知晓的事情。
这是个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啊，比如说我要跟你成为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那我有一些点我就要提前告诉你，我就必须先让你知道
事情。
对、
哦、
就我有一些特别隐私的事情，我得先、哦、我得告诉你、哦，你可能才能成为我最亲密的朋友、
哦、
在这个前提下我想做一期付费节目。这个真的非常的就 private 了。
嗯，
所以
有吗？你有这种事儿吗？
其实是有的。
你跟我说过吗？
跟你是说过的。
嗯，算了，那说了跟没说没什么效，没什么区别。
对，所以我觉得呢、
嗯、
这个问题呢就不在这里公开跟大家，
好吧，那我也就过了啊。
嗯，过吧。
二十八题，告诉我你喜欢我的什么，一定要中肯诚实，不要说那些和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就能说的泛泛之谈。这不跟刚才那五个优点一样吗？
对啊，这个感觉
这有什么可说的呢？你喜欢我的什么？我喜欢你的钱。
嗯嗯，我也喜欢。
啊，对啊，那这哎，这种问题，
这个
下一个
过吧，
下一个
过，嗯，
没什么可说的。
下一个29题，分享给我你一生中一个尴尬的瞬间。哎呀，这个我可太想知道
了。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不是拉裤子了吗？
啊，
还不够尴尬吗？
对哈。
对啊，
我觉得尴尬这个就是窘迫，这个咱们做一期节目得了。
对，你让我现在想，我真没有。我觉得
时时都在尴尬。
对，而且是当我自己不觉得尴尬，尴尬就是别
人，
我根本不 care 尴不尴尬。对，
真棒。好吧，下一题，第30，
你最近一次在别人面前哭是什么时候？被谁弄哭的？还是自己哭的？
嗯，
我最近一次啊，就是你给我发那个视频的时候，是我最近的一次哭。
哦，是吗？
发我妈妈啊、嗯、那个视频的时候是最近的一次哭。
啊，那我说完了之后，你可能会更新你的答案。我最近一次
我哭过吗？
在别人面前哭，是去看电影的时候。最近的一次的话，应该是我的姐姐，被谁弄哭的？被张子枫。
哦，我没看电影。
李焕英你没看？
没看，所以我不会哭。真的就是那
吉祥如意你没看？
没看。吉祥如意，
大鹏那个。讲生死那个大鹏记录的他
哦、oh, 那个看了，那个看了。
对啊，
那个是在记你给我发的那个短片
之后
吗？
之后呀、啊、就你前段时间才看的。
哦、oh, 那个算作哭嘛？那个就是眼泪湿润，那不算哭。
哦、oh.
嗯，
反正我如果说是这种都算的话哈、那最近一次应该是，哦不对，哎，最近一次在别人面前哭是看电影，因为周围有人。
嗯，
那被谁弄哭的还是张子枫、
嗯、
这个我不改。
嗯，
如果是自己就是被别人弄哭，或者是自己因为一件事是什么事情哭，是昨天晚上
啊，
我看了姥姥跑那个背靠背马拉松的视频，我觉得太他妈励志了。我人生中有任何事情坚持不下去，我就是再倒出来这个视频再看一遍，看他边哭边跑，最后还
最后那个配乐还是 We are the 产品、
哦、
然后我就觉得我太棒了，姥姥我要做你永远的五人儿啊。
那然后哭多久啊？
五分钟，不对，两分钟吧，就这
么短，还行。
嗯，应该是这个
啊。
对，好吧，那个在这里表白一下姥姥姥爷的 Fit for Life， 然后如果你们听到了的话呢，请请我们上节目。
你有资格去，我肯定没资格。来吧
来吧啊，第31题，告诉我你已经喜欢我的一点。
这个问题不，我都能找出喜欢你的5点。
对哈，
对吧，这就喜欢，已经喜欢我的一点。
嗯，这个问题没什么，
不
没什么意
义，答案是每一点
啊。
哎呀，
妥着情话说来。
32题，什么样的玩笑不能开，如果有的话。
嗯，
没有，都能。
哇，你润着这么快的吗？
嗯，都能。
哇，我的答案是跟家人相关的玩笑不能开。
那是谁会拿家人开玩笑？不
会。
就比如说拿家人开玩笑是什么样的呢？就是
我的某一个相亲对象曾经就用过我家人的某一些弱点开玩笑，我当时非常严厉的制止了他。这个我私下跟你说，但是因为会暴露一些就是比较隐私、
哦、他怎么会相亲的问相亲的人，他怎么会知道你家人呢？
就聊的时候你可能会跟他聊一些东西、
哦、
但是就比如说一些底线性的问题是绝对不可以用来开玩笑的。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没有玩笑的空间。
哦，那可能我没有遇到过拿我家人开玩笑的这样的人。
然后对、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一些政治色彩的问题，或一些跟道德底线相关的问题是不可以被拿来开玩笑的。就
比如呢，
就比如说你看这个前面这个女生穿的这么好看，穿的裙子这么短，她一定很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种事情
这都不算开玩笑了吧。
这种它有可能是两个老爷们之间的玩笑，我觉得这种玩笑是绝对不能开的、
哦、那我也
当着
我这也不行，
当着我的面是绝对不能开的。比如说你今天穿的这么好看，你今天是来勾引谁啊，这种他觉得是玩笑的话，我绝对会甩他大耳瓜子。
哦，啊，下一个
啊，第33题，
怎么又来了这种问题。
如果今天晚上你要死了，却没有机会和任何人交流，你最后悔没有告诉某个人什么事儿？你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说？我最后悔没有告诉我爸妈我的银行密码，因为我现在就要死了，他们取不出钱来。
今晚还有时间呢。
对，就是今晚如果你要死了却没有任何机会跟任何人交流，
嗯，
没办法吗？
嗯，
对吧。
我没有
啊。你爸妈知道你银行那边？老吴知道。
我都死了我还管那个呢。爱谁谁吧，不管了。
行，
嗯，
下一题。
如果你的家括弧包括你的所有财产着火了，在救了爱的人和宠物外，你还有时间安全的再冲进去捡回一个东西，会是什么呢？为什么？
身份证。
身份证，银行卡我都可以不要，我要身份证。要补办太麻烦了。
对，那我
有身份证啥都能补。嗯，就要身份证。怎么啦？怎么啦？
没事。
你这么好笑吗？
不是不是，你
那你是啥？
我想了半天，你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答案。钱包，因为我的身份证在钱包里。
哦，对哦，就再捡，那我也捡钱包，多捡点。那没有啥了，人都出来了，活物都出来，那死物件呢？
对啊，
有人可能会选择，比如什么纪念照片
啊、名画、收藏品、保险箱。
那咱俩没有，我反正我家里没有这种值钱的什么收藏类的东西。
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我。
对呀、啊，就是哎，这种问题完全就是。攻击不到咱俩的点上。
对，
下一个
啊，第35题，家中所有的人中谁的死会让你最不安，为什么？我觉得如果是家人，每一个人如果去世了我都会不安，没有为什么。
你这个上哪网站找的这问题？这个问这问题的人就应该脱出
去。我觉得啊，我分析啊，就这个题背后死就是它背后的动因非常有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你亏欠了这个你某一位家人。 所以他的去世会带给你一些后悔和无法弥补的东西，一些空间，所以让你会觉得不安。他不是说让你，他问的不是会让你最难受或者最难过，而是问的是谁的死会让你最不安。如果是我现在这个身份的话，我觉得咱们现在的现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没有人对家人的职责能够做到100%，很难。就比你不可能每天都陪在他们身边，你一定会有一些后悔的事情，在你就是比如说你的家人要去世的那一瞬间，你一定脑子里面有一些后悔的事情。你如果这个时候这样就好了，这样的句式是势必会出现的。所以如果是这个前提，他问的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这样的话，那么每一个人我都会觉得不安。但如果说你不是这样的话，基于目前我跟我家人相处的状态，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会特别不安的吧。但是会肯定会悲伤，会难过，会遗憾，会
不安。
对，但是不是不安。
我不安老吴吧。
毕
竟得挣钱嘛。
他
又没了，谁挣钱给我花呀？我开玩笑了。
没有，行吧。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第36题了啊。来吧。
是我的是吗？
啊，
我会和你讲一个很私人化的问题，请你换位思考，告诉我，如果是你，你会如何处理？你觉得我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私人化的问题。私人化什么问题？我啥事儿你不知道？私人化的问题。那不能说，这种私人化得付费。
对吧？
不能说，
但是
这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能说的。但是你也都知道啊，我没有什么吧？
我觉得啊，这个问题呢，就涵盖了我们这一个档《葵花宝典》的节目到底在干什么，就是把我们的私人化的问题说出来，彼此换位思考，给大家一个换位思考的空间，让我们去说我们会如何处理，大家去想大家会如何处理。
写这个问题的人多虑了，这问题不适合咱俩，因为即便不是读这个问题，我们俩也特别能共情，能够换位思考，能够交换很多私人问题。
对，然后会告诉我们的听友，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是什么样的感受，那你们也会有感受。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最核心就是最好的点，就是告诉了大家我们到底是他们一档什么样的节目。
对，
好吧，这个是我们的36个问题。我们刚才卖了一个官司哈，这个官司是说这个实验最后一个也是所谓的最惊心动魄的元素，基于前面36个问题一点都他娘的不惊心动魄，好吗？
对，
是需要两位参与者对视4分钟。这个时候呢，我们决定还是完成他这个实验，中间我们肯定，
但是问题要停4分钟，
我们中间肯定会剪辑掉的，对吧？然后咱们俩可以对视，对视完了之后给大家再录一趴这个我们对视之后的过程和感觉
啊。
好吧，
行，
那我先把灯开了，我看不见你。
好，
3、2、1，开始。
太快了，我跟你说，我中间就没觉得，就到我说话的时候，我以为也就过了30秒。
哦，
真的，我不知道为啥。所以我问你还剩多长时间，你说还有1分钟，想说前面的3分钟怎么时间过得是这么快的吗？
听众朋友们啊，我们刚才已经结束了我们这
对视，
对，4分钟的对视，整个过程我一定会剪掉的。然后会从现在开始给你们讲一下我们的感受和刚才发生了什么。我先起个头。最开始我们决定要开始对视的时候呢，上了一个闹表，4分钟的嘛，就像你们刚才听到的那个闹钟的声音， 然后我们俩就开始乐，就是特别是以我为首，
对，
就开始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开始乐，就会觉得好好笑啊，这个画面怎么弄那么搞笑呢？这他妈是个什么破儿？然后就开始乐，然后你就会觉得眼睛好疼，就很酸。
你疼的那么快吗？
就很酸，因为不是因为我这边是窗户
啊，
所以是有对就有窗有强光。我的这个位置是正面着我们家这个卧室的窗户，然后你娃娃姐面对的是后边一面就是墙，
但你的眼镜还反那个
反着上面那光是吧？所以呢，就会眼睛现在有点发酸。所以我现在在跟你们说这句话，同时呢在揉眼睛。
我感觉应该是一分钟之前的时候，我会感觉到眼睛发辣。不是酸是发辣，然后一开始笑呢是你笑了，然后我也觉得好笑，后来我不是没让笑吗？然后当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心率很快，
我心率很快，你是怎么感觉到的？
不知道，我就是感觉你那个心砰砰砰砰砰跳得很快，当时就是大概，
我现在心率68，
就刚才我感觉得有个80-90那样的，不知道为啥，就感觉，然后呢？如果按照最后一分钟那个平均时间，应该是在1分半到2分半之间的那个时候，我看你的一开始应该是看你的右眼嘛，一直盯着右眼，后来我就看到左眼的时候就看到了悲伤，
悲伤，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但是这个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然后就没了，后面就比较正常了吧，然后我脑子里啥也没想，就是看着你，就是大概这么两三个信息，别的也没有什么，就是感觉。
好神奇啊。我说说我的感觉啊。
没从我眼里看到眼屎吧？
没有没有。我先说两方面，第一个是我从你们娃娃姐身上看到了什么，这个女的长得有点像个男的。真的，我认识他这么长时间，我没有仔细端详过他的长相，也没有仔细的觉得这个人的就是气质上是什么样的感受，因为他平时整个状态要是稍微化点妆啊，或者是穿的衣服什么，是一个就是一个女生正常的样子，再加上身材又很好，但是我刚才把所有的 focus 就是到他的脸上，特别是面部表情和状态的时候，我就说这是个男的吧，
然后就笑了是吗？
不对，没有，
那是笑笑在想之前。
对，这个呢是比较后期的一个从你身上看到的想法。
不是，我在看你的时候，我一直张着嘴。
对，第二个想法就是这个男的怕不是个呆子，那两个门牙就开始
撕着，
开始
像个鼹鼠。
对对，张着嘴，然后呆呆的看着我，然后啥也没有，我就在你的整个人的这个脸上看到了就是空洞。
老吴也经常这么说，
是吗？
他老是说：“哎，你又张着嘴，给我合上。”
对，这是我在你身上看到的，然后没有看到其他更深层次的东西了，
因为确实当时脑子在放空，也没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
然后呢，我在看你的整个过程中，我自己在干什么呢？前半段在乐，我们大概在前面一分之中之内吧，就乐了一会儿，然后彼此约定了就不能说话不能笑，然后就开始了这四分钟后边的这个后半程的这个对视。最开始呢，我是整个人会有一点点紧张的，是肌肉性的紧张啊，就是这种，我就意识到了我自己的紧张，就像每天晚上你睡觉之前会做那种冥想，正念冥想的时候，你会去感受自己的身体，感受自己到底在干嘛的那个过程有一点点像，然后就开始一点一点放松我自己的身体，然后放松我脸部的肌肉面部的肌肉，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之后呢，我脑子里想的就是哦，我这儿是什么样，我的意识是在我自己的身体上面。然后到这个第二个阶段呢，我在看着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有点傻，那为了避免我觉得很尴尬或者是有点傻的这个感觉，我就在想明天我去了公司之后呢先干什么。
走神儿了。
不是走神了，是我开始刻意的让自己看着你
平
时
一下，
对，想那这个可能明天会干嘛还干嘛，在脑子里排一下排期这种。然后排到一半的时候呢，我觉得不行，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要把思绪收回来，关注到你这个人身上，然后去看一看我们这个四分钟的所谓的对视到底能对视出什么。我就开始看着你， 在这一刻可能就是你刚才说我在你脸上看到悲伤的那不是你在我脸上看到悲伤的那一刻。
那很早期吗？我大概可能
就
是
在
两分左右，两分以前左右吧。
那差不多，因为在我默默的已经把所有的 focus 就是注意力刚归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跟我说
悲伤，
不，你就跟我说咱俩还咱俩什么也看不出来，咱俩别做这个实验了。然后我一看表，不是还剩一分半，跟你说还剩一分半吗？那可能是这个，但是你说悲伤，我真是没感觉到。
悲伤就是在你我一开始觉得你心率很快之后就来了，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感觉可能一半的时间都没过。
那没有。
但是如果按照你说的那个，你当时脑子里想的这东西就不应该悲伤。
对，我不
悲伤，因为想的应该是很多什么工作的事儿，或者是就是这些。
对，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那个一分半的那个打断，然后。我后边的这所谓的一分半里面，我们在认认真真观想的时候呢，我又做了一个先放松自己，因为你在说话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肌肉紧张，然后又等于说又放松自己的一个节奏。放松下来之后呢，我就想到了刚才我跟你分享的两个点，这个男的是不是个呆子。
那我应该看到快乐，不，我觉得我是看到你的左眼的时候，
然后后边到最后最后的一点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把你换成别人是谁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跟我一起去做对视，我会感受到更浓烈的情感变化或者是冲击。过了一些人，可能你在那个时候如果能感受到变化的，会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第一这个实验哈，咱俩失败了。
对，
为啥呢？因为距离太远。因为中间隔了个桌子，
是
还隔了俩麦，
是，
然后还俩人还戴了眼镜。我认为做这个实验时还而且还说了话。所以我觉得做这个实验呢，大家回去可以跟自己有伴的啊，跟自己的伴侣试一下。我准备今天晚上跟老吴试一下。把眼镜摘了。然后呢，赤身裸体，四目相对，然后大概两个鼻子之间有一拳的距离。我觉得就可以。
那你们两个
或者两
距离有孩子可能不远，
两拳也行。我觉得老吴会比我先哭。就今天晚上试验，但是我记得网上讲这个实验应该是6分钟。
哦，是吗？这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如果你们有就是精力或者是空间去尝试的话，可以去
体验体验
体验体验。
对。
行吧，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这36个问题以及最后的一个小实验和所有我们的感受以及答案。其中有一些问题呢，我们准备留到后边有机会的时候再展开，专门做一些专题，
是的，
去讲去聊。就有一些问题实在是太大了，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明白的。
对，
所以为了听这些问题的答案，请大家关注葵花宝典 Good to Know 的微信微博账号，在各大音频平台订阅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点赞评论打赏，进群加主播 INGFREE 的微信，让他拉你成为我们真正空中的闺蜜。然后在这个群里面我们也可以聊一些别的问题，
对
对吧，就基于他们两个赤身裸体之后的心情。好啦，行吧，那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录到这里，来跟大家说拜拜啦。
我要去拍 vlog 啦，拜拜
拜拜。
说一年后再见，所有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我在告诉大家，所有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问题出现，我在告诉大家。
家，所有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问题出现，我在干。